截至1月23日，来自台湾的中华台北、北京冬奥代表团确定由何炳瑞及李文怡取得高山滑雪项目的参赛资格，女将林心荣则将出征雪橇项目，而竞速滑冰则由黄玉婷取得500米、1000米与1500米三项资格，这是她第二度征战冬奥。全队三女一男可谓台湾史上最强大的冬奥女将阵容。台湾体育署早于1月19日就举行授旗仪式，不过代表团无一人出席，因为选手们不是在瑞士、奥地利等欧洲国家参赛，就是刚回到台湾接受隔离防疫，凸显了台湾选手在备战北京冬奥时所面临的两大挑战，疫情与气候。因为地处温热带的台湾缺少雪场，选手们所有的正式训练与比赛都得出国才能完成，也因为异地训练再加上冬季项目在台湾都属于冷门运动，因此选手们除了拥有奥运选手的光环外，在台湾观众中的能见度有限。对于异地训练，24岁的高山滑雪选手何炳瑞感受格外深刻。自幼爱上滑雪的他，中学时期就远赴奥地利滑雪学院接受训练，即使一度腿伤开刀也未曾中断，但自2020年初爆发的一场新冠疫情却让他长达两年连雪都碰不到。人在台北的何炳瑞告诉美国之音，
那时候几乎就是用逃难的方法直接赶在欧洲锁国之前逃回台湾，因为那时候病毒看起来都是对肺部会造成很大的损伤，对于运动员来说就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宁可不要训练也要让身体维持健康。
台湾在海拔3100公尺的合欢山上曾设有滑雪训练中心，但因气候暖化如今已不复存在。在无法出国的日子里，何炳瑞只能靠自行车、健身房来训练肺活量与滑雪所需的肌群。他的滑雪队友李文怡也面临同样的挑战，为此他的父亲兼教练李永德不惜斥资购入两部模拟训练机，设法让他透过仪器所加载的2014年俄罗斯索契与2018年韩国平昌冬奥会的赛道场景维持参赛的节奏感。尽管机器无法完全复制天然雪场的各种复杂状况，但目前正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市参赛的李文怡告诉美国之音，模拟训练让他于2021年8月赴美重启训练时惊讶地发现，自己虽然已睽违雪场一年半，但几乎不需要热身就能完全适应雪地，好像没有离开过一样。李文怡说，
我们那台摇摇机啊，它因为它是模拟奥运的场地，增加一些我对于奇门路径的判定。其实机器比起实际上的雪地，它的容错率会更低，所以你在机器上如果你要做出跟雪地上一样的姿势，那你就要用更标准的方式来做。
维持训练水平只是第一步，为了弥补因疫情延宕的参赛进度，李文怡于2021年10月再度远赴欧洲，并在三个月内往返征战于立陶宛、波斯尼亚与塞浦路斯等国之间。他说，父女俩开车跨国奔波长达一个月，累计里程相当于美国东西岸来回一整趟，其余两个月中共参赛33场，等于每 1.4 天就要出赛一次。女儿拼成绩，父亲李永德身兼教练、厨师跟司机，还要随时联络位于台湾的滑雪协会。辛苦的代价是终于赶在实现之前抢到北京冬奥会所需的点数门槛160点，顺利取得奥运参赛资格。不同于中国体育界的举国体制，是由政府投注经费和资源栽培选手，台湾选手一开始只能靠家人资助训练费用，直到在国际赛事中崭露头角，才有机会争取台湾体育署的参赛补助，或是个别厂商的广告赞助。尤其相对冷门、全国推广潜力较低的冬季项目，更不易于取得来自外界或政府的各项软硬件或财务澳元。相较于滑雪，挑战雪橇赛的连德安跟他的队友林心荣，训练过程更加艰辛。因为雪橇在台湾是冷门运动，而且高度依赖器材的科技水平，连德安已备战多时，但今年却因一名之差而与奥运失之交臂。他说，台湾选手就算与对手同样表现得毫无瑕疵，但对方就是能凭借器材优势略胜一筹，而且在冰刀等零件材质上拥有所谓黑科技加持的高档雪橇，各国藏私，台湾有钱也买不到。此外，台湾没有任何雪橇相关的训练场地， 为了备战冬奥，连德安只能把雪橇装上轮子滑上柏油路面，相当困难。相较于冰上赛道可以滑出高达150公里的时速，在柏油路面最快也只能滑出时速60-70公里，训练效果十分有限。至于林欣荣，出赛时双手得戴装有钉爪的手套爬冰来出发，但台湾苦无场地让他训练，他只好去俗称冰宫的一般滑冰场，在滑冰玩耍的民众旁孤独而刻苦地训练着。现在人在瑞士圣莫里兹镇的林欣荣告诉美国之音，
在冰宫里面我自己会去做抓冰的训练，就是拿我们手上的爪子在平面冰上做出发的训练，让我比较快可以衔接滑到出发的那个速度。但是我们的训练就是很枯燥乏味，这是一个很无聊的训练。
连德安与林欣荣两人都曾于2021年底参加过北京的冬奥测试赛，实际体验了中国国家雪车雪橇中心的赛道雪游龙。该赛道全长1975米，垂直落差120米，并号称拥有全球罕见的360度回旋弯赛道，从空中俯瞰犹如巨龙蜿蜒的姿态。林欣荣说，测试赛时由于一处弯道的设计较为开放，且冰面处理不善，导致某选手飞出赛道受伤，但据说北京事后已修正缺失。连德安认为，相较于各国赛道，北京的雪游龙难度较高。目前人也在瑞士圣莫里兹的连德安说，
他们做的比较长，规划的形状也有点像中国龙的那种感觉。难度的话，因为这个滑道算是全世界最长的，所以大家都会滑大概58秒到62秒之间，中间一旦碰撞，因为后面算是上坡，上坡的速度会减慢，那相对在终点成绩就不好。
除了赛事，本届北京冬奥会还面临欧美多国的外交抵制和北京爆发疫情等困境，迫使中国官方近期宣布，除了不接受境外观众购票外，也将进一步紧缩境内观众的售票政策，改采定向组织群众观赛。而各国选手入境后也必须在全封闭式的防疫泡泡中参赛，全程禁止接触到北京的生活圈。除了境外记者采访受限，北京奥组委还要求选手以及所有进驻场馆者都必须于14天前下载手机 APP 冬奥通，以随时回报健康状况。但外界认定此手机程式存在资安漏洞，包括美国在内等多个国家已呼吁其奥运选手避免携带个人手机前往北京，以防机敏各自外泄或遭监控。此外，德国反兴奋剂机构 NADA 也警告选手不要食用中国猪肉，因为其中所含的瘦肉精克伦特罗成分恐在药检中遭误验出兴奋剂阳性反应。对于北京冬奥所面临的一连串国际争议与外交抵制，台湾教育部次长林腾蛟1月19日在授旗仪式后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台湾官方将循冬奥往例不派遣官员前往，而由中华奥委会率团并负责照顾选手与教练，让选手们可以保持中立的立场，全力争取佳绩。多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选手和教练都表示，目前已全力投入赛事准备，对于冬奥衍生的中国人权争议、资安或食安疑虑，他们将遵循代表团团本部的安排与指令。目前人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市的高山滑雪教练李永德告诉美国之音，
我站在教练角度来讲，就是政治归政治，体育归体育啊。我觉得把它分开来看呢，大家都会比较快乐一点。职安的问题的话，中华奥会团本部这边的指令，我相信选手都可以照做了。
根据台湾的规划，1月25日开始，中华台北队的四位奥运参赛选手将陆续前往北京熟悉场地，并展开最后的赛前准备。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台北报道。